看到 Rina 看到心经的时候，心里充满了感恩赞美，因为耶和华听母亲的祷告。当母亲用泪水来托住她儿子的时候，神就医治心经。我真的是感谢主。我看到今天谭健师母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感谢主。虽经过死荫的幽谷，却不惧遭害。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。真的是，我再一次也为王大叔先生感谢啊！我听到小妍说，王大叔每个星期风雨无阻为我们弹戏，真的是每个星期都来煮菜的时候，我真的是献上感恩与赞美。因为主说，当你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真的，我今天看到王阿姨、王莲芳阿姨站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她不用说任何一句话，她已经为主做了那美好的见证。我们真的是感谢主，相信这一切的力量都是从主而来。无论是经过高山，路过经过低谷，走过千山，或者是渡过万水，主的恩惠步步相随。虽然是生离，虽然是死别，但他处处都安慰，处处都看顾。让我们来一起唱这首《千山万水》。走过千山，渡过万水，你的恩惠步步相随。生离死别你都安慰，你的作为需要何为。我要赞美你的作为，一心呈现 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如歌中草所唱，我要赞美，一心称谢，因为你的恩惠步步相随。主耶稣，我们真的是感谢你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主啊，每个人的名字你都呼唤，我们头上的每一个头发你都数算，无论我们是在高山还是在低谷，你的恩手永不离弃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为着这样的恩典，我们献上感恩与赞美；我们为着这样的福分，我们献上感恩与赞美。因为无论我们在何处，耶和华必与我们同在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今天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，求你的灵大大的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再一次靠主得刚强，靠主得力量。主啊，真的是受伤的心求主来安慰。主啊，软弱的肢体求主来医治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没有工作的也靠主得以饱足。主耶稣，真的是谢谢你，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毫无惧怕，我们单单降服在你的里面，顺服在你的里面，让我们单单可以与主同心同行。主啊，让我们对你说，主耶稣，我愿意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愿意降服在你的大能中。主耶稣，求你来炼净，求你来帮助。让我们一起来以这首《爱我愿意》来到主的面前。十字架上的光芒，
十字架上的光芒，温柔又慈祥，带着主爱的力量，向着我照亮，我的心
you、yeah.
心所能依靠的。主耶稣，我们单单愿意来到你的宝座前，降服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洁净，求你帮助。主啊，你来再一次挑问我们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靠主得喜乐，靠主得刚强。主啊，虽然世界有很多的压力，虽然世界有很多的苦难，但是主耶稣，你已经胜过，因为你是那位得胜的主。主耶稣，真的是谢谢你，你的众儿女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。主啊，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今天，求主来洁净，求主来更新，让我们一生成为你的喜悦。追求也是我们最大的渴慕。主啊，让我们生命 与你的生命连接，再一次发出灿烂的光彩。谢谢主，愿你的名得荣耀，愿你的灵今天与你的众儿女同在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
大家给点掌声。荣耀归神，哈利路亚！想不到我就站在这儿了。在一周以前，我太太很小时候就跟我说，说我看音乐啊，好像十二月份第一周是你讲到我。我说我怎么都不知道，我自己心里就挺紧张，我觉得时间不够我准备讲到，在神的面前我真的很震惊，我不知道我该讲什么。但是既然牧师他们已经这样定了呢，我还是学习顺服的功课，所以我就赶紧跪下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你让我讲什么呢？就有两个字呢就在我眼前就出现了，是谦卑。哎呦，我说主啊，我这最不谦卑的人，你让我讲谦卑啊。我知道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每个人都比我谦卑，可是主就让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谦卑的功课，那我就只好顺服。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做虚心的人有福了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满心感谢赞美你。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献上我们自己，求主你悦纳。你让孩子讲当讲的话语，你圣灵亲自浇灌，亲自高牧。我知道我不行，但是主，你让我们靠着主你加添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就凡事都能做。在这十二月份的第一个主日，你让众弟兄姐妹们和朋友们聚集在你的殿堂当中，就是要寻求主你的真道，主你对我们说话。你让我们来这里的每个人的心都被主你完全的得着，主你是让我们从软弱当中变为刚强的主。你来了就是要祝福我，让我们寻求主你面的人必定都不羞愧。主，今天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你祝福你的儿女。主啊，他真的是靠主你亲自来坚固，我深知自己的软弱，靠主你保全，彻底的洁净。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祝福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，你要讲谦卑啊，你怎么出了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？这句话是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三节，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叫做登山宝训。登山宝训的第一句话就叫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登山宝训我们又称为八福，你看这每一福都与这个虚心有最直接的关系。所以我就想，虚心和谦卑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什么是谦卑呢？说谦卑呀，就是谦虚，就是不自大。这什么叫谦虚呢？说谦虚啊，就是虚心，不自满。那什么是虚心呢？虚心呐，就是不自以为是。哎，是不是差不多？数学上讲就是等于第三个量的两个量相等啊。所以说我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说谦卑。实际上谦卑，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，我知道每个人都在修炼谦卑。谦卑是我们做神国子民的 一个首要的功课，也是天国上神的儿女最主要的特质，就这么重要。在圣经当中论述到谦卑的地方是非常非常多，那我就想，我们这个教会已经走过了将近6年的历程，我们实在也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学习谦卑这个功课。在小组里或者去一些小组大家在一起分享的时候，很多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，说我都信主了，我怎么还生活在这种苦痛之中了？为什么呢？想到为什么了吗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学会谦卑这个功课，特别是我。在小组里周五大家一起分享，我也顺便说了，其实这个得到神的恩典非常的容易，你要进大学没有入学考试是不是？可是就像我们已经入了学了，你都从来不做作业，你都从来不做功课，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学生呢？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体会这个谦卑。圣经当中特别在箴言书当中告诉我们说，叫做智乎己心，强如取成啊。智乎己心，强如取成。人最难战胜最难认识的其实是自己。有一句话我已经懂了几十年了，我一直做不好，从小我就懂，说有这样一句话叫做，阻碍你前进的不是前面的高山，而是你自己鞋里的一粒沙子。听懂这句话意思吗？阻碍你前进的不是前面的高山，而是你自己鞋里的一粒沙子。我就想到人呐，很有意思，上帝造人呐，带着神的形象去造，有神的一些特点。可是罪因为一人就入了这个世界，其中在这个罪的显示上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谦卑，那也就是骄傲的灵在作祟，所以人就受苦了，就经历苦难了。你看神造男造女啊，之后这个男人就需要在地里劳动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男人的男是田里的劳动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他是田，他是劳动力。那女人呢？女人是干什么的？我学最早滚子，最早的滚子的时候，女人呢是一个人跪在那里的样子，这是那个女字的造字方法，跪在那里她敬拜神，她要很顺服。后来词就造大了，就叫妇女了，对不对？妇女的妇是怎么写的？你们现在都知道，那厉害了。妇女的妇最早是一个女人旁边有一把笤帚，那是繁体字的写法。一般来讲的是做家务事情的，要好好的打扫打扫这家里。到了1958年，文字改革了，妇女厉害了。女人旁边是什么？推倒的山呢？我今天讲的时候，不是说对姐妹们这样讲啊，所以姐妹们厉害了，厉害了就变得人人都不谦卑了。这家里边呢，说男人是老虎，那女人说我就是武松。那进了教会开始学圣经了。说男人是头，就说对，你是头，不过我是脖子，脖子不动，头怎么动啊？现在我看最近有些报道很有意思啊，现在在中国竟然出现了不少呢，就是妻子虐待丈夫的现象，有些丈夫常常被打，这我看到离地啊，但是真有这事儿。所以有这么一则笑话，说 一对夫妻，先生就对太太说了，说又快要到咱们结婚纪念日了。这句话到结婚纪念日了，完了这先生紧接着就问太太了，那今年咱们到哪里去啊？太太说，去我没去过的地方。先生怎么回答说，那就去厨房吧。懂这意思了吧？下厨房的多是男人多，我们家是找男人下厨房。刚才我提到啊，说谦卑就是不自大，自大是非常可怕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？中国字啊，这个文字本身它有表意性。你知道自大是很可怕，如果自大一点就麻烦了。自大一点是什么？臭啊！自大多一点臭。你看这字造的多清楚啊！中国字造的很有神性啊！这平常我们并没有去注意到的事。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要谦卑？我要说的就是，我们天国的子民所要具有的最主要的特质，就应该是谦卑。这虚心实际上是谦卑一种表示，是一个意思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是告诉我们那样的清楚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大家一起读读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是谁的？是虚心的人的。很多人就想，我们小组里考的大家也是顺便提到这个问题，说不是信而受洗就蒙得救了吗？天国咋还分三六九等啊？不理解，神对我们会有不同的奖赏，有的可能还知道受到一定的管教。这里有想大家，我们共同分享一段圣经，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四节。马太福音十八章一到四节。咱们现在大家都习惯了，习惯看电影，一般人都不带自己的身体，是不是？在中国，我去了家庭教会，没这玩意儿，没那么发达。每个人都自己身体，身体都翻的都翻烂了，说的不得了。那我来读吧。这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：“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”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个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”看天对谦卑有多么重要。有的经典说，我家那孩子也不是物啊，东北土话就是也不听话呀，这意思是吧？实际上这里边耶稣指的这个孩子呢，指的不是咱们在华盛顿地区中国人家庭的孩子，是指当时犹太人的孩子。那些孩子从小就受到很严格的管教，懂得真的是很听父母的话，不像我们中国人的孩子很特殊。外国教会特怕中国人孩子，我告诉你，我的总结是中国人呐，做长辈的不容易，有了儿子当儿子，有了孙子当孙子。刚才这段话大家去思考，让我们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子，就是因为一个非常单纯依赖的心，小孩子对父母那种全然的依赖，他离不开你，他眼目离不开你，一看不见你了他就着急，一看不见你了他就要哭，就是这样。 和我们大人做事是可别让别人看见，叫做我行我素，独往独来。虽然我们信神了，祷告说主啊你是我的主，虽然谁是主啊，你是主，还是你是主啊，自己并没有真正拿耶稣当主啊。我一会儿再讲具体的事情。你知道在天国里边啊有一个标志，一般打仗军队都有标志，是不是？你看哪个是作战的军队上面标志画的跟天国的标志一样？天国的标志是什么？羔羊啊，羔羊是最顺服最谦卑的吧。那你打仗其实你放个羔羊，你在想怎么看，怎么样，都是老虎狮子，都是觉得自己多厉害。所以中国这个语言当中形容老虎狮子词都不一样，我就想形容老虎怎么说，叫虎啸、狮吼、狼嚎、狗吠，不一样。那羊的是不一样，任人宰割。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杀羊，我看过，哎呦，他就光流泪啊。顶多到时候心里头觉得是有点悲伤，说呀，很轻微的那么呻吟一下而已，任人宰割。杀的很厉害，一刀下去头一扭，很厉害。羊好杀呀，你杀别的它还咬你、踢你、咬你，是吧？可是你看我们天国当中其实是以羊做一个标志。实际上我们所说常常出现的不谦卑啊，正是给我们生活带来麻烦的一个根源。不然你想到吗？我是思考这样的问题，想到的人最受益了，睡不着觉光想，不想自己的谦卑。所以看今天我讲到的时候你平常小点儿，是吧？那骄傲的这个来源，实际上呢，我们大家要清楚。我们看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是这样说的，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那这个世界谁掌权呢？撒旦，撒旦掌管这个世界，他行败坏，行堕落，他来了无非是要毁坏、杀害。撒旦是因为什么堕落的呀？撒旦是不是天然就坏到那种程度？是不是啊？看圣经你就清楚了。我今天我不能展开说，先飞的题目要是我讲的话，少说也讲十次八次，我今天没讲完啊。看旧约以西结书，以西结书第28章12节是这样评论的：撒旦原来是一个天使长，这样说的，说他什么呢？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你想到了吗？这比我们都强多了。可是在以赛亚书的第44章45节这里是这样提到他的，他自己是这样的感觉，撒旦自己感觉这样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高至上者同等。那回头说神对他的回复是怎么样的？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撒旦的堕落最主要的是因为什么？骄傲啊，去跟神比，要跟神同居一样的位置。所以我们得知道谁大谁小。那你说谁都想做王，王是谁啊？王字怎么写的？天地之间的一个十字架是王啊，中国人不信王，可就这么写的。 上边天下边地中间十字架连接，看见没有？所以徐帅就想做王，称王称霸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所以我们的骄傲实际上是落入了魔鬼的圈套，这个相信你们要清楚啊。那一旦人骄傲了，你就该遭罪了。骄傲之后啊，你这些表现呢都是令人烦的表现。你们都不太骄傲是不是？跟你们讲我挺紧张的，因为你们这些人呢、就是来到美中这个地区的人呢，我说除了我都是精英，你们都有骄傲的资本，但是我们切记不可骄傲。我很小的时候啊就懂这道理，我行不出来，小的时候文革当中没什么好看啊，很破的旧书来看，哎，上面有像三字经一样的东西叫新真宝，搞了很多自卑的言语，叫什么叫满招损益谦受益，就是呢满足就遭损害，谦虚就得益处，哎，懂了，那我就先谦虚吧，表面谦虚，那是表面谦虚，不是真正谦虚。我们所说的谦虚都是表面的，一会儿再讲啊。讲谦虚讲的最好的，我记得最牢的是汤尔讲的话。毛语录上的话怎么说的呀？虚心神进步，骄傲神落后。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。有谁记住了？有谁记住了？听说刘少奇比较受群众的拥护，说他比较有智慧，那毛主席就不干了，就发动文化大革命，很快就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。可以有很多叫做莫须有的罪名，这就是人呢。你别看说骄傲不好，可是你在骄傲；说虚心好，可不虚心。你注意啊，一个社会当中忽然提倡什么，那就绝对缺什么。听懂我的意思没有？现在要反腐倡廉了，那就腐得够呛了。实际上，我们骄傲，我们就陷入了罪的捆绑，最后受害的就是我们自己。今天我斗胆讲这个题目，我不怕得罪宋基金健身房，也许是得罪你们的地方就是修行设备。但愿我们每个人在我讲的时候都认真思考。其实，骄傲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你想到了吗？
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活的时候，没为耶稣而活呀，是为谁而活？为我自己呀。我还不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就为自己活，我开始懂得人要为自己活的时候呢，是开始做无产者的时候，是从一个日本的叫做坏人的鸠山的口里听说的。那是演《红灯记》呀，鸠山对李银河一段讲，就说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这是做人的诀窍呗。那时候讲这无产者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但实际上呢，人就是这样行的。别看你唱高调，因为我们以自我为中心，所以就形成了唯我独尊。特别是有些地位的人的话，有些地位更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。其实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个机遇吗？我这么说的时候也是一种骄傲啊。那有了地位了，他就瞧不起下属，就亵慢人。很多人瞧不起人呢，就是这样，特别喜欢自夸。你公司你要碰到这么样一个领导，你恐怕就很麻烦啊，就这做官做福啊，称王称霸，那是骄傲啊。说我没那个地位，我就没那样，你到那地位也够呛。很多人就是这样，说他在那地位咋那样呢？你在那地方也那样。因为我人本身的那种骄傲，骨子里骄傲，你并没有除去。那没那个地位的呢，他也骄傲，什么都可以成为骄傲的资本。我年龄大，我骄傲，可以对年轻人说，看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，骄傲啊。实在没啥骄傲的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，年轻人不服啊，嘿，你懂啥，咱们都有代沟了， 你看我现在成天玩的那叫 iPad， 你见过吗？看哪个老人家玩 iPad？ 你玩 iPad 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过是现在科技发展到这儿了，你可以玩 iPad 了。我小时候弹泥球、乖泥娃娃，你会吗？这就开始较上劲了，是不是？其实人就是一种，这是心里的一种骄傲。其实有时候家长和孩子之间那种争斗，都是由于双方的骄傲。哎，自己规定了一个界限，这叫代沟。他怎么就出代沟了？是吧？没人懂，就是人自己规定出来的。由于以自我为中心占了主要的一个地位呢，人就出现了一个不顺服。你们想到了吗？你们家的矛盾主要就是因为不顺服引起的，对不对？稍微顺服一点，这家就幸福的不得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觉得吗？我看了有些人家里说这家过得挺好，公婆关系处理得好，那我一看儿媳妇顺服啊，真顺服假顺服不知道，反正表面挺顺服，那也就挺好。你看这怪不怪？你要真顺服了，那还好到何种程度不知道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不顺服你就会争竞，在公司当中啊，他怎么样了我怎么样了，就比较啊，特别喜欢比较啊，是不是？争的就非常非常厉害，结果一觉得自己我也很努力啊，我怎么没得到别人那么多好处啊，这就开始恼怒，特别喜欢比较，什么都比较。在家里边我做饭了，那你得刷碗呢，是不是？就这个。那完了，我老婆说了，那我就刷碗擦地那事容易啊，你做饭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其实每个人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做了能够服侍人，神给我的能力让我能够服侍别人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你说到你也不能做饭，也不能刷碗，也不能干家务事，那天你完了，怎么完了？快呜呼哀哉了，是不是？那是想干都干不了的时候，那才痛苦呢，是不是？能干就干的时候快乐。可是有多少人以伺候别人、服侍别人为快乐？这样多不多呀？不多，不多。在教会当中看干得挺欢，有时候干多，我心里想，嘿，他拍屁股就走了，怎么都不帮拿个东西？那你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，其实也是一种骄傲，知道吧？一种比较，能多干我们就多干了吗？是吧？在想这些，由于以自我为中心，就出现了心理的刚硬。其实我们有很多人呢，一生当中就在活在自己那个坚硬的外壳当中。我在讲这个《路德记》的时候啊，特别讲到第三章，我说要下到，看到上写是下到打谷场去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到打谷场那个地方啊，经过压碎、打碎、打碎我们的外壳之后，那个精华才能出来。要不然的话，你这一生就吃你这个坚硬的外壳，别人吃到肚里不消化，没办法，谁也不能受用。你们谁吃大米再吃到壳了？绝对是不行，是不是？这外壳要打掉。我们人本身就是不能活得像刺猬一样。有的人呢，就觉得我这一生我什么没经过呀，是不是？你们教会唱唱歌、跳跳舞，那文化大革命当中那中字舞比这跳的还凶呢，我干什么得信你们这个神呢？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当时被蒙骗了多年，今天心里还是刚硬。那在座的有多少人经历是很广泛，可是到现在讲我就不能信你们那个神，这不是一种悲哀吗？今天我这里也提醒我们没信主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想想你为什么不能信这个神？不就是不能放下你自己吗？实际上我们算什么？人算什么？不过是尘土啊。人的一生转眼即逝，是不是？你还不能放下自己，比你能力大的人多的是呢。现在我们在学这个传道书啊，昌君在讲传道书。那所罗门那么什么都有了，荣华富贵权力都有了，他走的时候能带走什么？能带走什么？能带走一把以色列的高级椅子吗？带不走啊，是不是？再看亚历山大，叫横征欧亚两州，就是仗打的没仗可打了，他开始哭了，没谁让我打了。你看他厉害不厉害？ 死的时候他有个什么作为知不知道？把棺材抠两个洞，把手放到外边，这么死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走的时候是两手空空啊，不是说廉洁，我两袖清风，不是这意思，什么也带不走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心里刚硬，是吧？另外，由于我们的骄傲，我们就特别容易形成嫉妒。哎呀，这个 jealous 嫉妒是很了不得的事儿。圣经当中常告诉我们说，与哀哭的人同哀哭，与喜乐的人同喜乐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与哀哭的人同哀哭，你容易做到。哎呀，男士，哎呀，你真不容易啊，还跟着擦眼泪是吧？真的是，真的是，怎么这么苦？真不容易。跟人哀哭的时候有同情，同情证明你是强者，我才同情你，你不如我，我同情你。可是当他升职了，你没升的时候，你试试。都结婚了，祷告，他生孩子你不生的时候，你去试试去。孩子都读那学校，一个读考大学，你这个没考上什么大学，你再试试。哎呀，真祝贺你啊！今天啊，我孩子没考上，你孩子考上了，你跟他喜乐一个，人心中那种攀比啊，你就造成一种嫉妒，嫉妒不得了啊！你们看那个扫罗和大卫的关系，是一开始就那么糟吗？不是吧？我们看一段圣经啊，你们别翻了哈，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，我从第五节开始说吧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，他都做事精明，扫罗就立他作战次长，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。这是不是对他挺重视啊？从什么时候开始要对大卫不好的，知不知道？从第六节开始看，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，打鼓击磬，歌唱跳舞，迎接扫罗王。这事儿出在妇女身上啊。第七节，众妇女舞蹈唱和，说扫罗杀死千千。下句怎么说？大卫杀死万万。真是事实就这么回事，真是这样啊，他们就照实说了。然后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开始说话了，就说了，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看明白了没有？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，就不停地追杀，你懂了吗？所以有时候叫伴君如伴虎啊，不可以功高盖主啊。你看下边看一下，用强将，但你不能超过我，你超过我之后我算什么了？他就这么想。其实这块很好的搭配不好吗？那作为当时扫罗的有一个儿子叫约拿丹，他怎么样你注意没了？整个圣经那我就是个榜样。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这也在十八章的三节啊，撒母耳记上就提到了，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与他结盟，而且最后一直是顺服大卫啊，我就为你帮你就好，一直帮你就好了。你看那多好啊，是吧？因为嫉妒引起的就是厮杀，那在许多的我们读过的很多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，很多问题都是因为嫉妒引起的，就是骄傲引起的。你想到了吗？哎，觉得自己这个民族优秀啊，不能跟别人通婚呢，不得了。你看我讲最著名的吧，搬大头哈，像莎士比亚写的这个很著名的，你们都知道的，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，是不是？两人那么相爱不能结合，因为什么呢？这家族当中都互相清高，我不能跟你结合，你不能跟我结合，是不是？他还写了一个最著名的一出戏叫做奥瑟罗啊，奥瑟罗里边就是因为奥瑟罗的嫉妒吧，就怀疑自己太太跟别人好了，就说什么要把他掐死，这个真掐死了之后发现自己掐错了，这不悲剧吗？这悲剧出于到哪儿啊？出于嫉妒。所以嫉妒是不得了啊，有了嫉妒就会争斗， 你就会愤恨不已，你就会不断的挑起事端。有了嫉妒，有了这种自私，你就会不断的挑剔论断。我发现了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公司或者是教会，最挑剔的人是最不干活的人。我告诉你，真正干活人他没空去挑剔，那不干活人他才挑剔呢，他有时间挑剔。哎，你这也不对了，那也不对了。教会一来，这怎么这没弄好，那没弄好啊？这都干什么呢？这你自己干什么呢？是吧？我可以欣赏肯尼迪那句话吧，说说。不要想美国为你做了什么，要想你为美国做了什么，是不是啊？名言哈。那我们，你为神做了什么呢？我就跟神要啊，成天要啊。我为神做什么呢？没做什么。神就告诉你做点作业，你都不做，谦卑做了吗？没做，多数人没做，啊，多数人做一点。那有的人说我这人谦卑，为啥呢？我很有自卑感呐。谦那是谦卑吗？自卑感是不是谦卑？不是，骄傲的翻版，知道吗？从另外一个角度一种骄傲。有的人说我很自卑，自卑怎么来的？有的是从你家庭遗传上来的，有的你受环境的压迫来的。经常在监狱待人，出来就可不行了，不敢见人，抬不起头，那环境养成的，心里头恨着呢，是不是？有自卑感呢，实际上呢，特别容易产生自怜，容易产生仇视。有的人有自卑感，什么都自卑；有的人却说，我举个例子啊，有个男孩身高1.8米，非常痛苦，说你为啥痛苦啊？说这不是最近找个女朋友吗？找女朋友好事啊，痛苦啥呀？哎，女朋友嫌我个高。你这是麻不麻烦？哎，什么都痛苦，是不是？有的人觉得自己我太胖了，太瘦了，还都痛苦。上帝造我们就这样，为什么不满足我们这个样子呢？有的人就是觉得自己老觉得自己胖，自己胖都已经瘦得跟干儿的，还觉得自己胖，不吃不吃，都已经厌食症了，最后饿死的，你们听说没有？听说过不少呢，还真不少呢。所以这个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啊。那特别典型的呢，就是很多有自卑感的人呢，他并不是心里真正谦卑，不是，他自以为意。看你们成天啊在那儿咋咋呼呼的，你就显吧，你就咋呼吧。他是这样。那最典型的，我举一个例子，你们都知道的，在去年4月16号，在维吉尼亚泰克发生的那一个严重的枪战的事件，那个邱成辉啊，邱成熙啊，他是一个你看起来非常非常，表面上看起来啊，他就非常有自卑感的人。他学英文专业，说不好英文，说不好英文，他恨那个说英文说的好的，你知道吗？家里边父母都打工，他很不容易，他看不起别人富的，最后自以为意，写的东西说的话你听着了吗？要打人的时候还觉得他是替天行道，你看没看见？其实悲剧就发生了。所以这个骄傲的灵一定要从我们身上出去，要不然的话不知道会酿成多大的祸害。很多人身上特别存在着一个易伤害的灵，叫做老虎裤，老虎屁股摸不得，是不是？有这话吧？你想想，你家里的矛盾因为啥呀？有时候因为啥呀？不就是因为太太一句话说到你的不愿意听的位置上去了吗？不就因为老公一句话说你不愿意听吗？其实我跟我太太结婚快27年了，我太太已经忍受了将近27年了。但是我们俩在一起常常议论说一说，说就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说你那个话呀是最真实的话，想到了没有？别人他不说你呢，他不说你，你太太说你那最对的话，哎，你就最听不进去，你就跳。有一句成语叫做恼羞成怒，自己本来错了，可是别人说，那你说我不行，我知道我不对，但你不能说我。我太太就是说我的时候，他说我的时候，事后我都知道，他说的是对的，但是那你不能说我，啊，不认错。我这信主之后，我也很大改变了。 有很多人呐，到教会之后觉得教会存在很多很多问题，这教会有那人他带来教会啊，他不怎么样啊，他来我就不来，你傻了你是不是？我常常给弟兄姐妹做一个比喻，我说教会啊，但是不恰当比喻，有点像医院似的。我常常跟那个看了谁就不高兴，我就跟人解释，我说你别不来，当年他比这儿招多了，现在这病已经治好了大半了，当年的病的比这邪乎。哎，慢慢他理解了，要不然不觉得说这教会人还这么糟糕呢，他就对教会人期望值特别高，你就一定得如何如何，你们教会人都得像耶稣似的。我不用，我不上教会，我不用。你看这个东西是吧，实际上呢他是在比较。人本身由于骄傲啊，不是你强壮了，由于骄傲你变得异常的脆弱，你想到了吗？你非常脆弱，你经不了风也见不了雨，风吹雨打你都不行，碰到挫折你不行，因为你自己骄傲吗？别人不可以说你哪不好是吧？你在公司里面你看是不是这样？我想一个问题啊，有些人就说我跟谁的关系都处不好，那我就告诉你一句，那就是你有问题了，懂了没有？你跟谁的关系都处不好的时候，就是你有问题了。你看哪个教会都不适合你，那你有问题了。你看哪个 boss 都不适合你，你有问题了。我们常常不这样想，自命清高啊。古文当中有一句话是怎么说？叫皎皎者一屋，遥遥者一折，阳春白雪，何者必寡？你说你特别特别干净，那特容易脏。我告诉你，你干净不了哪儿去。说你特别显眼，特别高，你保证容易断。纽约最高的地方就断了，是不是？你觉得你清高，可是跟你真正合得来人就不多。其实是一种高傲，一种骄傲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呢就出现了一种严重的记仇的问题。这个我稍微讲一下，这个问题太多，我就随便想到哪儿我说到哪儿。记很多仇啊，神的话都是对的，告诉我们要爱你的仇敌，是不是？那绝对是对你有好处。常常我们自己呀、啊、就受伤害了。我看着有的说是很长时间没见着父母了，这儿女到父母面前了，有这么一个例子，一起好容易吃个饭，女儿也在了，过来了，爸爸就说女儿这么一句话，孩子，我看你最近有点胖了，这一句话就伤了肺气管子了，是吧？这饭我不吃了，我胖了，你们就是不想让我吃这顿饭吗？那个不欢而散，不欢而散，太容易受伤害了。我们现在的人呢，你们太现代了，太容易受伤害了。我小时候成天雨里头泥里滚，16岁我就开始下乡，谁伤害谁呀、啊、刚开始跟老农在一起，老农挑剔着你，这会不会铲地啊，这留着苗叫二椅子苗，知不知道？你怎么不把根全除掉啊？哎，成天你怎么的，你往地下撞啊你啊，你就得听啊。是啊，接受平安中再教育啊，表面虚心呐、啊，你看我应该怎么铲，你给我做个样子，我学学啊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过来的，啊。现在的人呢，金纸包装的，一捅就漏，你知道吗？不能碰，一碰就坏，是吧？里边是刺儿，这很成问题。其实还是我们一个骄傲的灵在里边。我特别提到，我也希望众弟兄姐妹们自己去跟神做这样的祷告。我们已经到了国外了，有的时候是因为国内的亲人呢、啊、都是父母来看我们的，看我们的有很多看不惯我们的地方，看不惯的地方呢，你觉得为他好，他就觉得呢你不听他话，就矛盾了，怎么办呢？通过电话什么的跟他们道歉。你信神的人你知道，有这么一个姐妹，就在咱们教会以前我见过一个姐妹，父母来了，他看父母年龄大了，年龄大都容易出现什么三高啊，是不是？还真这样，我这个年龄不算太大呢，也不行了。我这一周去医院的次数破纪录了，去了3次。 那做女儿的很爱父母，一般儿子粗心一点，粗心一点好啊，就是你看父母来了之后都积极为儿女做菜啊，表现嘛，厨艺啊，减轻你的这个劳动力啊，是吧，减轻你负担，不是好事啊。拿他在旁边看着，妈你不能搁那么多油，妈你不能搁那么多盐，老太太弄得无所适从，跟你吵，他不是有理解好，不理解他就不理解，说你这是为我好，这怎么到美国挣这么多钱都变这么小气了，你不觉得吗？这矛盾就来了，心里头压了一股火，结果就看哪儿都不对。你是好心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你要凭爱去解释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老自我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举个简单例子，还有一些人从国内出来好多年了，有的人跟自己的家人就不太通电话，有的跟自己家人，特别跟可能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啊，因为哪句话伤害了，这关系处得很不好。你想到了没有？我碰着一个弟兄，碰一个弟兄啊，给我打电话，我说你怎么了？我心里头这个恨呢，我心里你恨什么呢？因为什么恨呢？这件事儿我一直不能释怀。跟谁呀？跟我哥。说跟你哥你还有什么好恨的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出国了，家里有房子，我哥给我处理了，把钱卖了不给我。我说卖多少钱呢？10000多块钱美元呢，人民币。哎呦，我说你要是在这回去要给他寄钱，是不是得超过那个钱？我说这钱你值得不值得？你说你恨这样啊？谁让我们都爱仇敌？你说你哥哥就借着你点光的话，这不是福分吗？高兴啊，哥，你就花吧那钱。你看我真的不能给你什么，才10000多块钱，真对不起你。你看你这关系处的好不好？结果恨的呀，要死要活的，就这么点事儿。想明白了吗？人就是这么脆弱啊！我不讲太多，再讲一点啊，这个骄傲的一个表现，骄傲很特别的一个表现是虚荣心，你们感到了没有？虚荣心呢，很多人是活在一个虚荣心的这个怪圈的包围当中。一有虚荣心之后怎么着？不说实话了，撒谎，喜欢吹牛，喜欢拉大旗做虎皮呀。我当年如何如何，你当年如何呀？都过去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一定要注意啊，我们教会当中也有这种问题呀。我想到这个问题啊，我们教会当中很多人非常重视什么呢？名人信主，咋的？这天国名人的命值钱呢？重啊！一个老百姓信主了，老头老太太信主了，不值钱呢？我知道他意思不在那儿，他名人影响大，他一信主了就怎么怎么地了。其实是一种虚荣心的笼罩，你不觉得吗？是一种心里边没有底儿，是一种用空虚的外表来掩盖内心的虚伪。所以有的人就喜欢自吹自擂，这在神面前绝对是不讨神喜悦的。神告诉我们，有一就是一，有二就是二，要讲实话。所以要学习这个功课啊，不能因为我说我为你，我给你讲传福音，给你传福音，我就开始瞎编了啊，我编了很了不得的事儿，看起来很吓人的是小说，我告诉你，完了你觉得哇，那你看真不得了。其实这个不讨神喜悦，告诉你，还是一个骄傲的灵在里，是不谦卑的灵在里边。人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，过去走过的路走了就走了。英国有这么一件事儿，有一个留学生到英国去了，中国孩子刚出来都可有礼貌了，啊。我看到咱们来这些大学生，我就喜欢一个一个的啊，虽然比我女儿还小，你看着人都很懂事儿。啊，去了之后呢，家长就告诉你得学会说话，都会说。有个女留学生到了英国住人家，人对她也不错，她就喜欢夸人家这个，哎呦，你家房子真漂亮啊，你家狗好好啊，好可爱呀，变成台湾话了，好好啊哈。完了，看到这个。人家女儿这种夸，哎呀，你可真漂亮啊 ！You're so beautiful。这有人母亲不干了，你不可以这样夸她，你不可以这样夸她，你这样做 是不对的。他懵了，怎么不对啊？说你这样是只能增长他的虚荣，他的漂亮完全不是因为他。你们谁长得漂亮是因为你漂亮啊？是吗？不是啊，那不是父母给你带来的吗？想到这个问题了吗？所以给他批判了一顿。现在咱们有些人呐，特拿自己过生日当一回事儿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可诞生了，你诞生什么了不起？现在咱这小孩过生日都已经搞得越来越隆重了，是不是？我这小组分享，我跟他说，我告诉你，过生日的时候，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你妈。你妈生你容易吗？那才叫生日呢，生你那天纪念日，纪念你妈呀。现在容易了，可以把肚子割开。我们那时候没人敢割，嘿嘿，难产的，说死人就死人。人他妈生孩子，这是过关呐，过鬼门关呐，不容易。说我每次过生日的时候，我都想我妈，是吧？那想到我妈了，我再说两句。在我妈身上，我看到这个也是一种骄傲，一种暴躁、急躁，让我妈妈早逝。我妈妈已经去世20多年了。像我这个岁数，我妈已经没了。我爸爸是在我1岁的时候就被打成右派。我妈妈为这事不平，就是拼命的告状，不停的告状，没用，跟你说，该平反的时候一起平反，你告状也没用。结果过了22年，我爸爸平反了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呀，平反了，挺好了，我爸爸也做财政局局长了。我妈这时候心里就放下了，放下疾病就来了，因为她多年的这种忧愁就来了，她特别愿意跟人家争，脾气特别大，就觉得一定要说出个理来，有的时候能讲出理吧，讲不出理。结果我爸爸现在活好好的，我妈妈走了20多年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喜欢在家里发脾气的，改改自己的脾气，特别是我，我身上80%的脾气是我妈的脾气。我跟我妹妹一起祷告的时候，她知道，她说咱们家人脾气怎么搞的，都像我妈，啊。所以我们就学谦卑呀，谦卑，学谦卑不容易。好了，这事不说那么多了。看一段圣经啊，那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不要有虚荣心。你为神做事做了很多呀，是不是讨神喜悦的？看你是不是谦卑。一段著名的圣经，我来读吧。那这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18章9到14节。我就读完了，大家去想，就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这段祷告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，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呐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/10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呐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大家回去去理解这段经文，这是在路加福音第14章9到14节的一段祷告。你看是不是因为你在做的，但你看你心在哪啊？就想这样的话，所以虚荣心害死人啊。我讲一个笑话啊，有一对夫妻，太太呢非得让老公帮她买一个高级的表，到了一个一些名表店就去了，看有一个什么，就是一个非钻石的这个玲珑剔透的一个小表，看上了，很贵， 先生就说了，说你眼睛不好，这个表对你来说不方便。太太说了句，我眼睛不好，别人眼睛好就好嘛。懂没懂这道理？这表是给自己看的，给别人看的，给别人看的。有的人戴个钻戒挺好啊，哎，人说到哪儿去，往哪儿去，方路怎么走啊，他都不用右手指，往那边走啊，是吧？懂了没有？ Standing 啊，就这样，学会谦卑很重要啊。我就想到，我不知道你们想到没想到，有时候你觉得你最辉煌的时候，实际上是你最丑陋的时候。想到了没有？不一定想到，没想到了，想动物园里的孔雀开屏，孔雀开屏最美的了，哇，这顿炫耀，其实它最漂亮的时候就是屁股露出来的时候。想到了没有？哎呦，光在你的展现的时候，实际上它最丑陋的地方也给人看了。骄傲的结果就是怀疑神，远离神就受到了罪的辖制。有几段经文我们大家共勉，大家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读真言书，因为每天都读真言书。我知道美玲姐妹是每天她都好多年都是读五篇诗篇，都读一篇真言书，还要读很多圣经，她就是一个这样在祷告当中生活。箴言的第十一章二节是这样说的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，我不能举太多例子了，就是骄傲来羞耻也来，我深有这种感触啊。哎呀，觉得我最把握的事的时候我就失败了。有一次去参加人一个婚礼，我车上拉着伴娘，说那个地址，我一看，我不说是我是我老婆的这个 GPS 吗？我就觉得这样，这路轻车熟路，我不就到那儿啊？过了之后，第三个红绿灯一转就进去了，就是那条路叫 Quaker Street， 阿里克山这样的边。结果去了之后，第一个灯到了之后，数了三个灯，怎么没见那条路啊？不敢走了，转圈转转，找不着那条路啊。最后你说怎么着？我几年没去了，又加了几个灯。最后带着人家伴郎伴娘啊，到那块的时候，婚礼都要举行了。你说我这个沮丧啊，自己一边是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认罪呀、啊。在箴言书的第十五章二十五节，你看这样严厉的告诉我们说：“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。”很严肃啊。第十六章十八节说：“骄傲在败坏以先。”狂心在跌倒之前。第二十九篇也是箴言，二十九篇二十三节，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，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。神这些话太多太多了啊，我就不一一说了。那么我还要说我们如何谦卑呢？那我怎么谦卑啊？我们就没救了吗？第一点，我们就要以主耶稣为榜样。那就看那段圣经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，大家都特喜欢二十八节，是不是？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可以这样，我就可以使你们得安息，是不是都喜欢这句啊？有人来了怎么没得呀？为什么呢？接着看下句，二十九节怎么说的？一起读，来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你们当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看见了没有？看见了没有？耶稣让你学什么？心里柔和谦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心里那种温柔，那种谦卑，你要活出来的，是内里的，不是表面的啊。表面啊，看着哎呀一见人就笑，心里藏的是刀，够呛。是这是一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一种性情，我们要活出这种性情来。有时候就变成你自己的一个性情了，我就是这样的了，自然流露了，你装不行，那叫虚伪。所以我们的心应该是温柔平静的，知道吧？ 那耶稣你看他不是说我自己来的时候我就是高头大马是君王来了，这正是犹太人失望的一个地方吗？耶稣是生在马槽里，他降卑，他虚己，他服侍人，他为人受苦，他为门徒洗脚，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。你看他所做的事儿都是这种卑微的事儿，是不是？当他谦卑的时候，当他虚己的时候，就被升为至高。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的这个第一章二十九节是这样说，说看哪，神的羔羊。来的时候你都希望来老虎，是不是？这羔羊啊，为我们赎罪啊。而且圣经当中还大家都熟悉的经文，就是说那耶稣告诉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括号羊，我们变成人，是不是叫羊，让温柔的人叫羊得生命，不是说我来了叫老虎得生命。老虎凶啊，这世界上现在变成叫稀有动物了，你看怪不怪？那么凶它就不能存活。羊你看这软弱吧，嘿，遍地都是，多的是。你看卖羊肉的地方多的是呢，有卖虎肉的吗？所以神呢，叫软弱的真是就变刚强变多啊。在你看那个约翰很多谦卑的榜样，我就不详细太说了。什么叫摩西啊，是吧？摩西真是谦和无人能比，他自己都敢这样说。约翰在一开始施洗约翰啊是怎么说的？有人说你就是那位吗？他怎么说的？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你看着没看着？就这样，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能力就了不得了，没有什么，算不得什么啊。约翰的一句名言是这样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都不是显示自己。那保罗他服侍主也是如此啊，他是多有水平的一个人呢。那在使徒行传当中，路加写使徒行传当中二十章十九节，那是这样说的，保罗自己是这样讲的，服侍主凡事谦卑。所以我们要以这些人为榜样，特别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啊。第二，我们自己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我说几段圣经吧啊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，看就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。看见了吗？谦卑束腰，为什么要束腰啊？你不束腰你就大腹便便了，是不是？但是用谦卑束腰你就收敛了，是不是？你就不会去显示你自己了。特别注意啊，彼此服侍，彼此顺服。顺服的功课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一个功课。在旧约的弥迦书当中，六章八节是我们大家熟悉一段经文啊，说这个说世人呐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神要我们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在以弗所书四章二节，那你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这里边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一个宽容的心。这个心呢，它的这个收缩力很大，要狭窄可以非常非常的狭窄，什么都不容；要宽阔可以无限的宽阔，像主耶稣一样。有人说比大地更大的是大海，比大海更大的是天空，比天空更辽阔的是胸怀，是神的胸怀，而不是我们人的胸怀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宽容啊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三节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看个人 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所以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能听的耳，要有一个宽容的心，要懂得接纳，真正的明白叫做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啊！啊，其实有些话你听起来不太好听啊，自己想想对你是有道理的，这样在家里头就免了很多的矛盾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做到真正的谦卑，首先要对付我们的老自我，要对付我们自己的罪，不要觉得我们信而受洗了我就没罪了，不是，其实我们的老自我还在作怪。我们必须通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，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跟耶稣基督紧密相连。你再好的电器如果不插在电源上，什么都不是。我们真正的我们自己要懂得啊 I'm nothing, I'm a clay, 我什么都不是，我只不过就是一团烂泥，是吧？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回去之后，我们自己来做这个谦卑的这个功课的学习啊，也明白一个道理。我特别对于我们每个人，特别是有些慕道友讲这样道理，我在小组里跟大家分享。刚才有一句话常常说，叫人的尽头，下去怎么说，是神的开头啊。我常常想说什么时候意思，哎呀，不有病的祷告吧，快死了祷告尽头了，神快开头了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就到有病到病入膏肓的时候，如果你心不转向神，也没开头，谁也不开头，开不了这头，懂不懂？是这样一个道理，是你真正放下自己了，你谦卑了，神就开头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这里，我们就放下我们自己，没有到你碰到严重的问题的时候，严重疾病的时候，你觉得人的路不能靠我自己再走下去了，我也就要走到尽头了，神也必开头。当我们自己真正顺服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就做那美善的工，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我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。我们人实在是太有限了，连我们自己这个小小的这个一个问题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去克服。如果我们想要把我们自己改变，就如同我们自己拎着我们自己的头发说我要离开地球，你离不开。所以说要靠神，要依靠神，一生依靠神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，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真的是算不得什么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个人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蒙主你这样大的恩，我们就为主所用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献到主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愿你的荣耀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身上彰显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真正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，让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单单荣耀主你宝贵的名，真正放下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是。主啊，当我们自己谦卑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，主你的祝福就大大降临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身上很多的软弱是由于我们的自己的老自我，由于我们的罪带来的。主啊，你彻底来洁净我们，你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。当我们真的是虚己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必做那奇妙美善的大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医治我们灵里和身体上的软弱。主啊，你要在我们教会当中行奇事大能，让我们每个人都为主所用，单单讨主喜悦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说你今天你要做一个谦卑的人，你要顺服神，你在你的座位上你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，我们来为你祷告。感谢赞美主，感谢赞美主。主啊，你看到了你的儿女们有这样的心愿，有这样的心志，要谦卑。主啊，你就把谦卑的工作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你，把一切荣耀都归你。如果今天还有说不信主的，我还不认识这个主的，说我也知道我需要这个主，我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我不靠我自己，不靠我自己走这个坚硬的路，我要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我愿意谦卑，我愿意过蒙福的生活。你也在你的座位上轻轻地把手举起来，我们神都看得见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 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主啊，你祝福每一个敞开心，真的举起手愿意来到主你面前的朋友们，让他成为主你的儿女。主啊，我们知道十字架的路难行，但是有主你一路的引领，我们就没有惧怕。主啊，你让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，让我们存心顺服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